所罗门要抬神的约柜进到整个圣殿。之前有谁抬过约柜呢？大卫，对不对？大卫也应该是说迎接约柜。所以所罗门他去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应该很慎重，他很慎重去思考如何去迎接约柜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又会巴巴的历史就重演了。这一次不晓得谁去扶约柜就被杀了，那所以他在想东想的时候呢，他在想如何去迎接神的约柜。整个殿已经建造好了，圣殿建造好，如果没有约柜，这个圣殿空的；没有神的同在，这个圣殿是空的。所以他来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迎接神进到整个殿里面去。他该怎么去迎接呢？所罗门应该想很多东西哦。他去想爸爸的经验，他去想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很多启示，对。所以终于呢，他就选择了一个东西，他选择在节期里面去迎接约柜，这是蛮特别的。我给他的题目是不断更新的敬拜，不断更新的敬拜。第一段是一到六节，在节期中迎约柜。经文第三节说，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。七月是犹太历的七月，就是祝棚节之前，就是我们现在读到这个经文的这个季节，我们也在预备过祝棚节。如果要迎接君王住在我们当中，哪一个季节最适合呢？对，原来就是祝棚节。逾越节不是迎接君王的那个最好像最高峰的一个时间，五旬节好像也不是，祝棚节就是了。对，祝棚节他要经过很多的一个过程，从吹角苏醒了，然后呢去到赎罪，再接下来是祝棚，迎接整个大君王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罗门他很清楚，他在最重要的日子，也许可以说在启示的日子，他去迎接约柜进来。对，这是他很聪明的地方。也许圣殿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已经做好也说不定，可是他就等到整个祝棚节之前聚集所有人来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他在启示的日子迎接神的约柜，他也用启示的方法。第四第五节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，便抬起约柜。这就是吸收那个大卫的经验，他也重新研读圣经，所以是用抬的，不是用牛来运的，也不是用别的人来做的，是利未人。第五节，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，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。所以大卫那个所罗门是在启示的日子，祝棚节，启示的方法用人来抬约柜，来把整个约柜迎接到他所建造的这个殿当中。迎的过程要做什么呢？所罗门王第六节，在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，多得不可胜数。他们献那个献祭，在哪里献呢？约柜前。约柜现在在哪里呢？已经运到圣殿里面了吗？还没有哦。所以原来是在原路上，一路运送，一路献祭，一边运边献祭。那边运边献有一点不方便哦。如果已经运到圣殿了，就在那一个铜祭坛上面去献比较方便嘛。那现在是边运边送边献哦，那等于他要预备 预备献祭的炉，他要预备献祭的器具，而且呢，这个东西要搬运的。对，一方面是要搬运月柜，要抬月柜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要人有人去搬运这些预备献祭的东西。对，它是沿路搬运，沿路献祭，而且献的量是如何呢？多得不可胜数。对，不可胜数。那所以等于所罗门他很了解如何去迎接神。原来在七月要迎接神，哈，这也是七月哈，也是七月哈。那原来七月蛮有趣的哈，中国人也很怕七月，很怕。那些怕的人七月要做什么？烧香，对不对？要拜拜，要献给偶像，这带着恐惧的。那这边呢？这边献呢是带着敬畏，哈，一边献，而且是沿路献，沿路献，哈，有一点像列王记里面讲到大卫迎接神的约柜，他也是每走几步就献祭，每走几步就献祭，一样哦。所罗门学到这个功课，那沿路这样献祭，沿路献祭要杀牛羊哦。那所以沿路就有什么？就有很多血，流很多血。那流血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号，它是要赎罪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所罗门他沿路他在做这个东西，也许就在赎罪日他做这个东西。对，他是在吹角节开始去筹备整个迎接神的约柜，他也许就在赎罪日那一天大量献祭，把神迎一级迎接去抬去抬，所以整个都在节气里面做这个事情，他在认罪，他在赎罪，他在献祭，这也是我们这个节气里面我们要预备自己的。从9月23今年的923吹角去到930赎罪，原来都在做这个动作。我们今天不用再流血了，是不是？因为耶稣已经流了，我们不用再献上别的祭了，耶稣已经成为祭物了。可是我们要做就是认罪，我们要汲取整个耶稣赎罪的恩典，才能够迎接神的约柜。我不汲取耶稣谢罪之恩，我没办法让神住在我们当中。对，所以所罗门在做的也是今天我们延续要做的，只是他当时是献上很多的牛羊，他大量献祭，因为现在认罪的是谁呢？全国，全国的百姓集体在这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集体认罪，君王要做一个代表，他要献这一个，所以他们献的牛羊多得不可胜数。对，因为全国一起认，哇，那个恩膏就很强了，那个祝福就很强，一直在原路上都是血，都是原路上都是血，去迎接神的约柜，去承认自己的罪。你可以想象那个过程，哇，那很应该是，对，应该是很有味道咯。很多祭牲被杀的，很多血在路上，所以那个画面，那个画面是什么？当逾越节被杀的羔羊耶稣，经他要去到耶路撒冷，他是会经过基伦西，他要经过那个西，然后呢，预备去到耶路撒冷。耶稣走过那个路上，走过那条溪的时候，那溪里面应该也充满血，因为在圣殿预备逾越节的献祭，也杀了很多牛羊，杀了这些牛羊，血流到哪里呢？也流到附近的溪里面，所以耶稣也是走在那个充满血的那个溪的路上。对，耶稣边走，耶稣会边想，我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，我去上去耶路撒冷，我就是预备上十字架。对，所以原来所罗门他在呈现一件事情，神是走在血当中的，神是走在约里面的，因为约就是把动物 切成两半，然后呢，立约的人自己走在两个中间，一条血路。对，所以这个迎接神是一条很尊贵的路。现在流血的不是我们，是耶稣自己。耶稣自己把身体那个饼，圣餐的饼擘开，擘开，他就成为立约的一个记号。对，所以今天读到这个经文很特别，他很多旧约里面的预表，一个一个都成就在耶稣身上，帮助我们去迎接神的约柜，是在节期里面迎接，是在献祭里面迎接，是在按神的方法去迎接，那个过程就迎接得很清楚，神的同在就来了。这是第一大段一到六节，全国很兴奋的去迎接约柜，进到整个预备要进到圣殿。第二段，约柜预备要抬进去殿里面，第七到十四节是第二段敬拜的新行列，七到十四节。在讲这个敬拜的新行列的时候呢，他有很小心这个礼仪哦。祭司第七节，前面讲到抬的是谁呢？利未人，利未人。可是要抬到一个地方，利未人要几步？就是祭圣所，是不是？利未人必须几步，所以就去到第七节咯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，就是祭圣所。全部都要跟圣经的规矩，根据神的启示，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，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接掩约柜、和抬柜的缸，这缸甚长，缸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，在殿外却不能看见，直到如今还在那里。那这个蛮有趣的，干嘛要讲那个缸呢？讲月柜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缸要来做什么？抬月柜用的。抬月柜，抬月柜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的服侍，我们服侍神。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这个服侍到底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的？在内殿看得见，在外殿看不见。原来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，谁看见呢？神看见。其他人看见吗？看不见。所以他在讲些什么服侍？他在讲到内室里面的服侍，他在讲到亲近神的服侍。这种服侍呢，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亲近神多久的，外面的人不记得我们读经读了多久的，对不对？除非我去报告，我刚才祷告了三个小时，哈哈哈哈，那就成为那个法利赛人了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读经读了一天，24个小时。所以原来他在讲到一种服侍，如果这样再引申下去的话，就是我服侍神，我在追求什么？我不是追求别人看见，别人也许看不见我默默耕耘做什么。一个聚会之前，有谁在预备这场聚会？有没有谁看见？一般会众都还没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会众看不见，会不？那我做给谁看呢？我做给神看。所以这个缸很长很长，整个服侍的路是很长的。可是服侍里面要追求的是内殿，是追求的是神看见。如果人看见神不看，看不见的话，那我服侍就没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追求的焦点是神看见，整个渴慕的焦点是神看见，对吧？如果神看见，他就会纪念我们。所以这种服侍，整个敬拜的新的行列，他是在讲一种看不见的服侍。这种看不见的服侍比看得见的服侍重要。那看得见的服侍不重要吗？也很重要。那我们站在这里分享陈导重要吗？很重要。可是如果没有看不见的服侍站出来分享，就没有力了， 对啊，常讲，我们常常说台上一分钟，对，台下的就是看不见的服饰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我们累积的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服饰，我们累积的就是对与神的亲密的关系，啊，我们累积的就是亲近神，无论是读经、祷告、默想、渴慕神、为神服侍，背后都是隐藏的、看不见的，对啊，我们奉献也是看不见的，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奉献多少的，对不对？所有这些东西，它是看不见的服侍。还有一个东西蛮重要的，他就提到第十节，约柜里面唯有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，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，除此以外并无别物。真的没有吗？希伯来书说约柜里面有三个东西啊，对，他有亚伦的杖啊，还有圣马拿的金冠啊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边只说一个，其他两个消失了？对，也许有历史的原因，被掳之前已经 被抢了，被偷了，不见了，也许有这个原因。可是在这边记载的还有一个值得默想的地方，马拿的金冠，圣马拿的金冠，还有那一个亚伦发过芽的杖，两个东西有共同的特色，神迹。那一个杖彰显神迹，那个杖变成蛇，对不对？杖变蛇，马拿也是神迹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出来了，如果我的信仰里面没有神迹，我还信什么？我信不信？我面对很多困难没有神迹，我面对问题没有神迹，我面对需要没有神迹。现在这批读者读历代记的人，他们就是曾经经历过没有神迹，国家灭亡了，国家最大需要的时候神迹在哪里？他们面对被掳的时候神迹在哪里？对现在一些难民来讲同样的问题啊，如果他是信神的，为什么我信到成为难民？如果他们是信神的，为什么信到被那个 IS 他们追杀砍头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信仰如果去到这个点，我还信吗？没有神迹，没有，没有神迹，这是神同在很明显的证据啊，没有，一切都不发生，那我还信得过他们？我最后相信神的根基是什么？约两个法版，两个法版是我最后相信神的根基，就是神与人立约。什么情形之下神迹不会出现？应该是很多情形之下神迹都不会出现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困难的时候没有出现，有时候呢，神不想我们只是看着神迹，他要对我们生命有一种提升，这时候神迹也会不出现。好像一个爸爸，你很想你的小孩长大的时候，那小孩有困难，通常小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去救他嘛，神迹就出现了。哎，爸爸是神奇，神奇父亲哦，妈妈也是，对不对？哈，神力女超人哦，对不对？去救他。哎，如果我想孩子长大呢，有时候我就会隐藏了，我隐藏我自己。所以神的隐藏两个可能，一个是我们犯罪，所以他隐藏了。另外一个是他觉得我们需要长大，所以他隐藏了，他有更高的旨意。所以当神迹没有发生，当我面对困难，或是说我面对成长的挣扎的时候，我还信得过神的约吗？这边就只记一个东西，约柜里面其余两个可能都被抢走了，不见了，现在剩下呢只有法版，只有两块法版，也是对我们一个蛮重要的提醒。我的服侍是要追求别人看得见吗？还是看不见？我的服侍是会凭信心在神的约当中，还是我追求是一定很多神迹我才服侍呢？施洗约翰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，施洗约翰身上 没有行过一件神迹，对不对？他追求的是神的约，神说啊，我要为君王预备道路，所以他没有追求神迹，他没有追求很高的名声，他愿他兴旺，愿我衰微，对。所以西洗约翰抓住的是约，神的约，神整个约定，也是对我们的提醒，我不要追求看得见的服事，我要追求看不见的服事，我不要追求停留在神迹，我要追求是信心的服事。可是当我追求信心，神迹会来的，神迹会来的。接下来就讲了，在整个敬拜的新行列当中，追求的是看不见的服事，追求的是信心的服事，他追求的是一种更新跟合一的服事，更新跟合一。十一节开始，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以季节并不分班供职，不分班哦，季节全部人本来是分好24班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不分班了，全部聚集在神的面前，同心合意，不分你的班次我的班次，不分彼此。接下来呢，新的行列加入了，就是歌唱的利未人，三个亚撒、西曼、耶杜顿，有没有分班？也没有分班了，全部都聚集在神的面前，所有歌唱的、吹号的、乐器的，120个吹号的祭司也聚集了。13节，吹号的、歌唱的都一齐发声，身合为一，很合一哦，一齐聚集，不分班，一齐投入敬拜神，一齐发声，身合为一，来敬拜神。所以他是在一种新的里面的合一当中一起敬拜，他不光是从前祭司的行列了，只有献祭，现在已经加上大卫的整个更新了，就是敬拜队伍的加入，敬拜的利未人，光是敬拜的利未人，歌唱的、服侍神的，这有多少？之前讲4000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再分班，288这样一级分下去，所以他是讲到一个新的敬拜行列。原来有一个东西不变的是神的约，有一个东西必须不断在变的是更新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断需要不断不断更新，不断更新，不断加入新的元素。我们有多少新的元素，我们就尽能力去加入新的元素。有乐器，没有乐器的时候，我可能只用电脑，对不对？也许起初是清唱，清唱，然后后来是用 YouTube， 现在很方便。有乐器呢，加入钢琴，加入一个琴不够的时候，加几个二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打鼓的加入打鼓的，有吹号的加入吹号的，有挥旗的加入挥旗的，有跳舞呢，加入跳舞的舞蹈。那我们要不断把整个元素更新更新更新，以及我们对神的敬拜是献上我们的敬。圣经说我们敬拜神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，所以敬拜里面的更新也是要尽，尽我们一切的所能，我去敬拜他，我去迎接他。所以在旷野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就用旷野的方法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建立一个国家了，更富有了，就用一个已经有的新的方法，就是利未人的歌唱，利未人的敬拜。一般的敬拜很好，后来要加上启示性的敬拜，一连串是更新，更新整个敬拜去迎接神。所以结果神也没有来，神来了，对不对？十三节很开心，如果我们做完一切的东西没有第34节，那就有一点难过了，是不是？可是神是信实的，神来了。十三节，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有云充满，我们有一个姐妹的女儿，有云充满，有云充满代表什么？神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出埃及记第40章，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， 整个会幕充满神的云彩，充满神的同在。所以云就是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显现在那一个地方。十四节补充，他怕我们看不懂，甚至只是不能站立攻击，神同在强烈到一个地步，人都没办法站立。对，有人说这一节就是证明按手祷告躺下去其中一节经文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正不正确，没办法站立攻击嘛，那没办法站立是什么？可能倒了嘛，可能跪下来嘛，可能很多很多可能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神的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，人是没办法站立的。当神的同在强烈到一个地步，人只能够俯伏敬拜，要不然就你就整个躺下来了，没有力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荣耀就是那个重量，神的分量，神的重量在我们的当中。所以这个经文很特别哦，我们服侍神目的就是神同在了，对不对？如果神都来了，我还需要做吗？不需要攻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在神荣耀同在里面，很多东西可能都停了，我可能不需要再唱了，对不对？可能安静，完全在他的同在里面享受神服侍我们，不再是我们服侍他了。对，所以战祭司也不需要攻击，也无法站立。整个经文讲到神的不变，就是他的约，只要有人愿意经营他的同在，神说我一定来，而且有人愿意不断更新他的敬拜，神说我一定住在其中。对，他不光是来，他要住，整个圣殿就是要让神住。以色列已经进到新的阶段了，从会幕时期已经变成是王国里面建殿成功时期了，所以他进到新的阶段哦，整个新的阶段里面有新的敬拜哦，整个新的阶段里面有神新的同在哦。以前只是摩西没办法进入会幕，只有一个人经历神的同在，现在呢是这一批光是吹号的祭司都120人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加上祭司利未人的话，几千人在那边哦。是从前一个人经历神很亲密的同在，摩西，现在几千人一起集体经历神荣耀的同在，对，充满整个殿。所以它是一个新的时代，新的时代里面约永远不变，可是人的心有没有不断去渴慕更新那个敬拜？我们有更新，有渴慕那个神的同在的话，更多人会经历，因为神从流动的会幕变成住在耶路撒冷的神，住在圣殿中的神，他整个同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到新的阶段，也带领他们进到新的祝福，也带领一个更高的要求，神来了，我们怎么预备自己？对，我们有没有不断去思想殿里面的服事？我们有没有不断去思想我的心要更新对神的渴慕，更新对他的敬拜？对，因为新阶段来了，新阶段来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相信新的阶段来，对，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，神的启示会更多更大的临到我们当中。那我有预备好季节吗？我有预备好更新我对神的委身？殿里面那个抬月柜的服饰是看不见的服饰，那个不断更新的敬拜，这就是这一章经文对我们的很大的鼓励。因为神定义从流动的会幕好像流动变成住在其中的圣殿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。神定义让这个祝福临到我们，我们也愿意说主，我们愿意更新我们的敬拜，不断的来亲近他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同来敬拜。